啊，今天是我们这学期最后一堂课哦，那刚好把第三本讲义把它上完，那我们下学期呢就上第四本。好，那我们翻开839页，839页呢，其实这边它的标题在838页啦。其实我们知道说佛道品它总共分三个项目来谈啊。那第一个项目就是如何通达佛道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行非道通达佛道。第二个呢就是佛种，如何才能够升起佛种，或者是说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升起佛种。那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升起佛种？凡夫，简单来讲就是有烦恼才可以培植佛种啊，烦恼地才能够让佛种升起。那如果没有烦恼，那这个佛种呢它就没有办法升起。那第三个项目是什么呢？第三个项目就是在说明这个菩萨他具备了哪一些功德，那他还有哪一些这个善巧方便。所以他具备哪一些功德，就是我们在上次上课就把它讲完了，也就是他的内德，他有哪一些内德，那不外乎就是慈悲智慧啊，还有戒定慧这一方面啊。那现在要讲的就是在838页，就是曰智慧方便以明妙业。所以你看下面引一就想到二慧善巧，那这二慧是哪二慧啊？其实上面丑恶的智慧方便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智慧方便呢，其实就是两个东西啊，智慧跟方便，智慧跟方便。那智慧跟方便呢，其实它是一体的啦，也就是说智慧的运用，方便就是智慧的运用，所以你的智慧到底能不能够运用。所以这边说妙业，业就是动作嘛，造作嘛，就是说这个智慧方便的一个造作啦，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我们看839页啊，839页的注脚408，注脚408呢，你看括弧一吉藏这边就在讲说，其实这边就是在赞叹菩萨善巧化物，化物就是物就是众生啊，善巧去教化众生，善巧教化众生。那在善巧教化众生这一边呢，它就分为二，第一个就是先赞叹二慧的善巧妙用，二慧巧用，二慧就是这个实慧跟全慧，或者是智慧跟方便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讲神通义务，用神通去利益众生。那这个在我们后面841页才开始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先讲这二慧如何善巧的运用来利益众生啊。那在839页的这段经文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啊。
虽知无起灭，是彼故有生，悉现诸国土，如日无不见，供养于十方，无量亦如来，诸佛及己身，无有分别想，虽知诸佛国给予众生空，而常修净土，教化于群生。
好，那首先第一句，第一句这个无起灭呢，其实就无生灭啊，无生灭，也就是说他知道法性无生灭。那法性无生灭跟利益众生有没有冲突？没有冲突。所以这个是啊， 示比的示就是教导，教导众生，所以他要示现有生死。那他示现的地方呢，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而已？并不是的。所以看他这边说悉，悉就是全部嘛。那全部什么呢？诸国土，就是所有的国土，现就是出现，只要是有这个众生需要的地方，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土，菩萨都会出现，所以叫做悉现诸国土。所以菩萨的出现呢，就好像太阳，太阳只要一出来，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，都能够看到日出，有没有？所以说如日无不见。那第二句呢，就是他也要修福，所以要供养佛。那供养佛呢，这数量是无法计算的，就是十方无量亿。但是对于佛跟己身呢，他是没有分别想的。那知道这个佛国跟众生虽然本性空寂，但他还是就刚刚我们所讲的，虽然知道没有生灭，法性没生灭，但是不爱利益众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的，佛国跟众生他的本性也就是法性也是空寂的，但是不妨碍，所以他还是在做什么工作呢？做沿土熟身的工作。所以常修净土就是庄严佛土，利益众生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深照这边，深照这边的解释啊。先看一下注脚408，注脚408就是刚刚我们只看一半嘛，对不对？那接着呢，就讲到说，在第几行啊？就是大开为二的下一行，有没有？下一行有反黑的地方，就是为物受身故无不现。这在说明菩萨的方便慧，或者是说方便的运用。那知无起灭就是真实慧，所以知无起灭就是他能够证得法性没有生灭。所以虽然证得法性没有生灭，但是他还是以方便去利益众生，所以说为物受身。那这就是本机二身，所谓本机也就是法身跟化身。我们看上面深照，深照说知道无起灭呢，就是证得法身了，法身就是不生不灭了。所以当证得法身的时候，就不再有身分。那这个身分呢，指的就是分段生死啊，就是证得法身的时候，就不再有分段生死的，离三界的生死。但是为了这个众生比丘众生而有生死，所以无往不见，也就是说不管在哪里都能够见到，像太阳一样一升起来都能够看到。所以从这里以下都在赞叹这个菩萨变应之德了。那他是以法为家，所以才能够这样。那这边讲到说无复生分，是就是说不再有分段生死嘛，对不对？那分段生死它只会在哪个地方出现呢？三界，只会在三界。那既然它没有分段生死，它如何再来三界利益众生？它有变异生死是没有错了，但也就是说我们凡夫啊，为什么没有办法离开三界生死？因为我们有烦恼嘛，有我见根本烦恼嘛。那现在也就是说菩萨把这些烦恼断除了，那他怎么再来三界现生死利益众生？也就是说你要在三界生死出现，你必须要有一些条件你才可以出现嘛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些条件，你怎么出现？这个问题以前就提过一句话，叫做菩萨他不断生死，对不对？叫做流祸论生嘛。但是这个流祸论生呢，他只到七地之前啊，七地或者是八地之前。也就是说当他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，他等同阿罗汉的净智跟无生智。所以像阿罗汉他就不再来这个 三界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菩萨也是一样，他跟阿罗汉一样啊，他已经没有那个烦恼的条件来三界了，那他怎么来？所以这边就蛮有趣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注脚406，注脚406，注脚406在瓜湖山这个玄奘的翻译啊，说无垢成金就是玄奘的翻译。你看他怎么翻啊？他说：“虽实无起灭，而故失受身。”有没有？故失。那故失呢？在下面有星号一跟星号二，故失是在星号一的。故失是在星号一。然后他说：“这个故失啊，它的词义是思考或者是设想，所以这里指有意或是故意啊。”有意或故意，也就是说，其实他没有生死，没有分段生死，但是他故意再现分段生死，所以这就是从这个文字上面去解读了。但是如果从义理上面去解读呢，就故意，故意有什么意思吗？其实这个诗哈，像诗在五蕴里面是不是也有诗？色受想行，行一般也叫做思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思心所是没错啊，但是思心所它是什么意思？或者是说它有什么内容？其实它是推动，思是一种推动力。那思是一种推动力，所以在《杂含经》里面呢，在讲到我们凡夫的生死，他就有一句话叫做“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三界不断的轮回生死？因为本行所作。那所谓的本行所作，本行指的是什么呢？业烦恼啊，好，业烦恼。那本行所作，所作就是由业烦恼而造作的这些动作了，由业烦恼造作的动作。那本所思愿呢？本所思愿，这个思愿指的就是由先愿，由先愿的缘故而去思求、推求或者是追求。所以这个先愿呢，其实在佛盖啊，导师佛法概论啊，在讲到事实的时候啊，事实就是团死嘛，就是断死，还有猝死，还有事死，还有意识死。所以这个本所思愿，或者是本所思愿这个思呢，指的就是意识死。那这个意识死指的是什么？后有爱，就是说当我们这一生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这个内心啊，会去寻求下一世的一个五因，这叫后有爱，就是想要让我们的生命呢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，这叫做后有爱。所以我们凡夫就是有第一个有我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事实，事实就是支持，是支持这个根生呢。那当这个根生没有办法支持的时候呢，他会希望生命能够延续下去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后有爱的作用。所以后有爱呢，会去找下一个五因呢，但菩萨是不是适用呢？菩萨不适用，这里的菩萨不适用这种后有爱。所以能够让菩萨在三界现这个分段生死，主要是悲愿力，是悲愿力。所以当菩萨没有烦恼的时候，他是靠什么来三界生死显现的？是靠悲愿力。所以这个悲愿力呢，其实从发菩提心的时候就着重悲愿力了，一直到他完全把三界烦恼断尽，就只有靠这悲愿力在利益众生，乃至成佛，还是悲愿力的一个动作，一个运用在利益众生。所以悲愿力呢，对菩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看840页，840页呢，接着就是讲到供养佛，然后观佛跟己身没有分别相， 供养佛是没有错了，但是观佛跟己身没有分别想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大家一样大吗？哦，并不是的哦。所以深造说未尝觉彼跟自己之意，也就是说佛跟己身呢其实都是平等空性，从这个缘起的本性来看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如果从缘起的现象来看一不一样，不一样哦。从缘起的现象来看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从缘起的本性来看那就是一样的。所以未尝觉彼己之意也是从缘起的本性来看是一样的。那缘起的本性是什么？是无自性，无自性也就是空性。好，那在注脚411啊，注脚411这边呢，即将就讲到说，这边是就供养佛来说明二会，两种会。那这两种会是哪两种会呢？如果从这段经文来看呢，第一个就是供养，第二个呢就是无有分别想，就无分别。所以修供养的就是有会，那无分别想就是空会，所以就是这二会。那有会呢是属于福，所以修供养其实也是一种会啊。那这边接着就讲说尊卑婉然，尊卑还是一样啊，就是老师还是老师，学生还是学生，不可能颠倒。不过呢这个师之就是师徒不二，师徒不二就是从这个本性来讲的。好，那上面接着我们看这个佛果跟众生空，但还是做眼土熟身的事情。那深造这边说知空不舍有为，也就是说当知道这个法性空寂，但是他却不舍有为，这就是菩萨的一种处事的精神。所以菩萨常常处在这样的一个中道当中，所以这个中呢指的是中道。那在注脚414呢，其藏这一边就说上面是供养诸佛，下这里呢是下探众，下济就是下化众生啊。所以就空有来说明二会，那这个空呢指的是什么呢？佛国跟众生空，佛国跟众生空，这就是空会，也就是实会。那有呢就是他还是继续沿土熟身，所以这有会就是利他，所以说才会知道依报正报其实并空，就是法性空寂，但是还是做沿土熟身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正空的时候呢，并不是无作为，反而是尽作利他事啊。那这才是真正体验到法性空寂的一个含义。那在演培法师这边我们看第三段哦，第三段这边有讲到说菩萨现身呢分为两种，一个是有情身，一个是无情身哦。那有情身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众生因以何身得度，菩萨即现何身。所以文殊有现童子身，维摩诘有现长者身哦。那如果是现无情身呢，就现气世间或者是净土秽土，这都是菩萨的一个善巧示现。所以这种显现气世间呢，就是在我们841页神通义务当中会提到。接着我们来看841页引二的神通义务，也就是用神通去利益众生啊。那这一段经文有四句，那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诸有众生类，行深极微仪，无畏力菩萨，一时能尽现，觉知众魔事，而是随其行，以善方便智，随意皆能现。或是老病死，成就诸群生，了知如幻化，通达无有碍，或现劫尽烧，天地皆动然，众人有常想， 照令之无常。
好，那看这个841页，841页呢，第一行经文第一行就是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众生，那众生，众生的这个差别也有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是身形还是音声乃至威仪，那这个菩萨他具是无所谓实力的菩萨呢，一时都能够显现。那实力是无所谓，不是佛的功德吗？那菩萨为什么会有？因为这个大菩萨呢，他已经具佛少分功德了，所以他还是有实力是无所谓。那菩萨呢，能够觉知这个众魔的这些事情，而显示随魔而行。那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做？就是因为他有善方便智，所以这个善方便智随意皆能现呢，就是说明菩萨能够是随魔行的一个理由啊。好，我们看842页。那有时候会显示老病死，那显示老病死，为什么要显示老病死呢？主要是要成就众生啊，因为要让众生了知说，这个生死乃是一切法，全部都是如幻如化，没有一法是常住不变的，所以让众生能够通达无有障碍，或者是显现这个洁净，就是洁坏时这个火烧，那这个火烧烧得很大，天地也都全部在燃烧，所以众生其实是有这种常想啊。那让他看到这天地都在燃烧，让他知道无常。所以接着下面呢，其实就很少罗什或者是深咒乃至吉藏呢，就很少解释的了。那为什么他们就不解释的呢？这就是要让大家去参的啊，这就是菩萨的一种利益众生的一种方便啊。那这种方便没有一定啊，所以他只是举一些例子出来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当中呢去看，去抓住他的一个核心，并不是说一定要学他这么做，你去抓住他的核心精神，那就能够利用这核心精神，然后适时适地的去做利益众生的事。所以你看第一段，从诸有众生类到是老病死，那罗什呢就只讲说，就好像佛化这个佛家沙网，所以故现老比丘。那这个也是有出处的啦，有出处，如果大家去看就知道了。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佛家沙网啊，这个国王他很好要佛法，那很向往见佛，所以当他听到说佛出现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他就一心一意的想要去见佛。结果他也是学释迦牟尼佛这样，他也是偷跑出来的，然后他也是自己现这种出家相、三昧相。那他就是借宿在一个地方，那佛就观察他说，他的生命呢快结束了，只要天一亮，他的生命就结束了。那他的善根呢，其实已经浮现了，所以其实如果照一般的情况，他还没见到佛，他就怎样，他就死掉了。所以佛就化作一比丘，一个老比丘，然后也去那个地方借宿，所以就跟他见面了。那跟他见面之后呢，他就跟他说法，那就令他证得三果，但他不知道那个老比丘是佛了，所以他一样隔天要去见佛，结果走到一半呢，出门没多久呢，就被牛怎样呢撞死。但问题是，佛有为他说过法了，所以他已经证得三果了。那另外呢，这边就讲说，如四乘门所化这一类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四乘门呢，就是在释迦佛还为太子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他不是有去巡视四乘门嘛？所以看到生老病死这些。 那看到这些，就是要让我们警惕，这一切都是无常的。接着就是现这个大火烧天地，现大火烧天地。我们看843，那罗什这边呢，就讲到说，这边就有两种说法了，就是说实烧跟不实烧了。实烧是什么呢？真的放火烧吗？并不是，放火烧会被警察抓去。这个实烧就是真的洁净了，就是坏解。我们这个世界呢，就是四大解嘛，尘住坏空嘛。那坏解的时候呢，就有什么呢？三大灾啊，三大灾。那第一大灾其实就是火了，就是火。所以这个实烧呢，就是真的坏解到了。那不实烧呢，就是其实还没有到坏解，但是菩萨却显现。那他如何显现呢？他会显现天空出现两个太阳，乃至三个太阳、四个太阳。所以当众生呢看见这个烧相呢，就知道无常。那当众生知道无常的时候呢，他又把这个神通收摄起来，也就是说太阳又消失了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要让众生知道无常啊，让众生知道无常，他就不会执着了。因为我们会对一个东西产生执着呢，就心里面认为它一直是这样啊。如果你知道它下一刻就变化了，你还会去想尽办法得到它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在演培法师这一边呢，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二段。第二段呢，也就是说这边唯一没有解释到的，就是诸有众生类行深极微，那这个菩萨一时都能够尽现了。但是问题是，菩萨去显现这些众生的声音、身形、声音跟威仪要干嘛？变现这些要干嘛？所以你看演培法师这边第二段的第二行，他说人类其实也是各式各样啊，那彼此间相貌、形态、声音、威都不同。那这个菩萨呢，全一时都能够显现。那显现主要是干嘛？与众生打成一片啊，与众生打成一片。所以我们说同类相吸，有没有？同类相吸啊，不然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跟这一类的众生打成一片，那你必须也是跟他大概这样，就叫做臭味相投了，有没有？那才能跟他打成一片啊。所以变成说，什么样的众生，那你就要用什么样的形态去适应他了，那才能够教化他了，才能够教化他。那这边讲到菩萨的力无所谓呢，主要是要说明这个菩萨本身是很坚强，那不受外界任何力量的动摇了。那还有说第三段哦，就是说魔他为什么要随魔而行哦？是随其行，就是为什么要随魔而行哦？那因为呢，他要去教化魔，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这个十大弟子，前面十大弟子的时候呢，不是有这个魔来扰乱一个比丘吗？那他就是要把魔女供养送给比丘嘛，那比丘说：“哎，这个我不可以啊。”啊，维摩诘不是说：“哎，这个我可以啊。”那他最后就教化这些魔女，回去之后呢，要这个实行什么法门呢？无尽灯法门，就是把你所学到的善法或者是佛法再教给他人。所以虽然是魔，但是他也能够度化他。接着在844页，也是演培法师这边的，我们来看第三段哦。第三段这边就是讲到为什么现结火了哦。那因为第三段的第三行就说明我们众生都有常想的缘故了。那这个常想呢，最明显的地方在哪里？在气世间，天长地久。但是现在让这个众生看到，连这个世界都被大火所烧，所以 不说欲界的人间是无常，就是色界的大梵天王，他们认为常住不坏，遇到劫火还是不免无常。所以只要让众生感受到生命无常，知道说这世间不可久留，就比较容易能够接受菩萨的教化。所以知道无常，这种执着的心就变淡了，这是重点。好，接着就是下一段经文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，一时到其舍，化向佛道。经书尽咒术，工巧诸技艺，尽现行此事，饶益诸群生。世间众道法，悉于中出家，因此解人惑，而不堕邪见。
好，那这边有三句嘛，对不对？经文有三句。那如果我们看845页，这个罗什呢，他只有解释最后一句，就是世间众道法，悉于中出家。那为什么要在这些众道法当中出家呢？这个出家呢，并不是指佛教的出家人，其实出家指宗教，所有的宗教。所有的宗教的修行者，基督教他们其实也有分可以结婚跟不可以结婚的。那不可以结婚的就叫做神父还有牧师，对不对？牧师就可以有家庭，但是神父就不可以有家庭，所以类似这种概念啊。所以就是说出家就是不可以有家庭啊。那他在很多的宗教当中呢去出家这样，那为什么？罗什说，以同习相感啊，就是有共同学习的，就比较会互相招感啊。所以先跟他一样，之后呢再跟他不一样。那出家人有的为众生所尊重了，所以才陷入出家修行引众生了。那深造这边就说，他去出家呢，并不是要去学邪见的。而是要去解人惑，所以他不会堕邪见。那96种外道呢，就是当初印度啊，他的宗教总共就是有这么多。那这些呢，菩萨去这些地方出家呢，是能够为他们解其惑，所以他不会跟他们一样有这种邪见。好，那再来讲第一句，第一句呢，就是。我们来看这个845页的第一行啊，他说：“无数亿众生全部来请菩萨，那一时到其舍，教化令向佛道。”所以一时到其舍，这个其舍的其，就是去他家，同一时间到他家，所以这个他家是谁家？是众生家还是菩萨家？如果从文脉上来看，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谁来请嘛？众生来请嘛？来请，所以一同你要去请，就要到哪里去请？去他家请啊！那去他家请，所以这个舍呢，其实就是法性道场啊，就代表众生的善根成熟。能够接受身法了，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说，菩萨他具备哪一些重德？那不是有一句话叫做“毕竟空即色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色是用实相境来做代表，所以就是说，这些众生的善根成熟的，能够接受身法，所以来到菩萨的道场，那菩萨就能够教化他们向佛道。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影培法师的解释啊。影培法师的解释呢，在845页的第三行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菩萨本其所得的普现色身三昧，普应众生所请，于同一时间内，个别到其色中与众生见面。所以如果从影培法师的解释是， 他家是谁家？众生家。这个呢，就是站在菩萨，他有这种如幻三昧，站在神通这一点上去做解释的啦。如幻三昧就是有普现色身三昧啦，他能够同一时间出现在任何地方啊，所以这个是特别发挥。那如果从这个文脉来看，前后文来看，其实是到菩萨家去的。那接着第二段经文跟第三段经文呢，其实它是在讲五明啊，就是菩萨要学五明，对不对？就是内明、阴明、身明、一方明、功巧明，这是作为一个菩萨他所要具备的能力啊，具备能力。所以这个经书呢，指的就是身明。所以所谓的经书呢，就是这些文字啊，经典书籍啊，语言学啊，属于语言学这一类的。那静坐术就是属于一方面啊。那一方面呢，它有医学、药学跟咒法之学。那这个咒法之学，以我们现在来讲叫做玄学吧。那工巧，工巧就我们比较知道，就叫工巧明。所以看演培法师这边倒数第三行，工巧明。那像技术、机关、阴阳、力术，所以技术机关呢，就等于是工业科学了。那这个阴阳跟力术呢，就属于天文学了。所以要做一个菩萨呢，不是呆呆的，他要学的是很多的，而且这些都是世间学。那再来就是他具备这些能力，所以他才能够饶益诸众生嘛。然后世间众道法，众道法其实指的就是阴明的啦，指的就是阴明。所以他能够去众道法这边为人解惑而不堕邪见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菩萨他具备什么？具备内明，也就是说他对于佛法他已经很通达了，所以他才不会反而被影响。好，接着我们看846页。846页有一段经文，那大家念一遍。
天，梵王世界主，或时作地水，或复作风火。
好，所以这边所显现的，就是比较偏重在什么呢？气世间的，气世间。那我们看847页。847页呢，这边先讲说，或作日月天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是说，结出的时候啊，就是成住坏空成啊，成解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没有日月，那也没有众生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就是在盖房子的时候啊，绝对不会有人入住嘛，对不对？会不会人家在盖房子叫工地嘛？你会跑去工地睡觉吗？不会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也没有众生。然后他说，幽冥处全部都不见日月，所以菩萨呢就现作日月令的照明，有光明。那再来就是梵王世界主，还有或时作地水，或者或复作风火。所以这边呢就知道说有四大地水火风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世界主，就是大梵天王。那在罗什这边说结出地未成，还没有成，那以神力呢令六方风来吹水结而成地。那其实这一段话呢，就是在说明这个世界形成的一个情况啊，世界啊，或者是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一个星球，一个星球要形成的一个过程。那如果以世界形成的一个过程呢，大家可以去看《导师佛法概论》， 在130页，那边就讲到说，其实这个一个世界要形成呢，它需要几个条件，就是有空轮、风轮、水轮跟金轮，就是这四个，有这四个阶段。那所谓的空轮呢，就是有一个特定的空间，那这特定的空间呢，它是充满物质因素，所谓的物质因素就是四大元素了。这个特定的空间它充满四大元素，那接着就是风轮，风轮就是旋转的，就是这个特定的空间它旋转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这些物质啊，就是很快的在流动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气体。那水轮呢，就是这气体一直旋转，慢慢就凝结成为液体，成为液体。那金轮呢，就是这个液体呢旋转，慢慢变成固体。所以变成固体的时候，这个星球的一个形态啊就出现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有没有日月，并没有，并没有日月。所以菩萨呢就现作日月，所以有日月呢，这世界才能够有这种四季的变化，才能够有四季的变化。那世界形成之后，第一个出现的是谁呢？大梵天王，大梵天王先出现的。所以他出现了，他就觉得，哎，空有个地方，但没有人，很无聊，所以他想说，那如果有人就好了。所以当他想完的时候呢，众生就出现了。所以众生出现，那大梵天王就觉得这些众生是他创造的，是他生的。那众生也觉得说他们是大梵天王所生的，所创造的。所以其实这一边呢，就是或作日月天啊，梵王世界主，或是作地水，或复作风火，就是在讲世界观啊。那如果讲世界观，它的程序呢，应该是第一个或时作地水啊，第二个或作日月天啊，第三个梵王世界主，第四个或复作风水。所以或复作风水呢，是为了利益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时候有众生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说或见有人入海，但是船将要沉没的时候呢，他就将海化作地，让他得到安稳。所以不管任何地方，只要众生有所需求，那他都会怎样呢？变化，或者是以身作。那下面所讲的十根药草也是一样。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